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向神祷告。这是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常常会这样去求神来帮助我们。对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来说，祷告是我们属灵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。我们祷告肯定是盼望神能够为我们成就，来听我们的祷告，来成就我们的心愿。那么实际上我们回想一下，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神并没有垂听，没有成就，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祷告完神就成就了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神有时候会成就，有时候不会成就呢？我们其实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想过，但是有没有仔细的想过，留意过我们当时不成就或成就时候，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？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怎样的？好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，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就求主你来使用你的话语，你开启我们，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也求主你使用你孩子这不配的器皿，能够把你的话语讲解清楚，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受造就。求主来使用以下时间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在马太福音的14-21节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。这段经文我们仔细的留意一下，我们发现主耶稣主要是透过门徒不能医治那个孩子的病，来显出这个世代的不幸和悖谬，从而引出一个关于信心的一个教训。就在这件事发生之前，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的17章14节之前，那么圣经里面记载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。我们再往前想，那就是在马太福音的16章28节，主耶稣对门徒说了这样一件事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没有人在每场死危以前比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。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意思就是当时的那些人一定有一些，有的人在没有死之前就会看见人子，人子就是耶稣基督降临在他的国里。我在一开始读，就是刚信主之后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以为就是说，那么按道理，那么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人还活着，那这儿就矛盾了。那么这些呢，到现在2000来年早就早死掉了。那很明显我们理解是不对的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上下文，那从下面来看，那么应该是主耶稣透过17章1-13节这样一件事情，让我们看到事情的原委。那么17章1-13节是描述了主耶稣带着三个门徒，这三个门徒是彼得、雅各和约翰，上了山。上了山以后呢，耶稣就做了一件事情，耶稣就在这三个门徒之前就变了形象，不再是他以前的形象，而是变成一个新的形象。这个形象我们相信是将来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形象。不仅变了形象，而且还出现了两个人物，这俩人物一个是摩西，一个是以利亚。我们知道摩西和以利亚那是在上千年之前的人物，那么上千年之前早已死了的这俩人出现在这三个门徒面前，这俩人呢和耶稣站在一块儿来彼此交流说话。这个就是16章28节耶稣说的，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之前要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。那么他们所处的那个情景，那就是一个神的国，耶稣变了面相，而且摩西和以利亚有复活出现。 刚才就是16章28节，耶稣说这句话，马上得到应验。那么让这三个门徒真的是看到了他在神国的这个情形。这三个门徒真的在没有尝死味之前，体验到了在神国里面的美妙，以至于他们不想回去。那么17章4节怎么说呢？说彼得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。你如果愿意，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”这什么意思呢？彼得他不想回去了，说这个地方太好了。如果主耶稣愿意的话，就搭三座棚，就在这儿。他们来体会、体验、来感受这个神的国。弟兄姊妹，假如神对死后到了天堂的人说：“你们如果谁想回去，可以回去。”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回来，因为天上好的无比。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到这个世界来受这个苦。世界再好，也好不过天堂。我们今天分享的重点不是这儿，而是三个门徒跟着耶稣下山以后看到的另外一番景象，一个不幸悖谬的时代。主耶稣要见这样一个悖谬的时代，看到这样一个对照，来显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，那就是信心的能力。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讲的题目，信心的能力。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，到主这里来。一个真正信主的人，他一定会到主的面前来。一个连主的面都不愿意见，如果他说他信主，我们说他一定是说谎的。第14节，说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，跪下。当耶稣带着三个门徒从山上下来到众人那里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人冲到耶稣的脚前，就跪在他的面前。这个应该说很突然。那么下面15到16节，这个人跪下来就说了一句话，说：“主啊，怜悯我的儿子。”他还癫痫的病很苦，屡次跌在火里，屡次跌在水里，我带他到你们门徒那里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。这个人见了耶稣立即跪下。弟兄姊妹，跪下这个动作对于这个父亲儿来说，我们可以想到它包含了太多太多的内容。不舍，舍不得这个儿子离开他，因为到现在他求了好多医，没有得医治，无奈、无助、绝望当中又有盼望。儿子得了癫痫病，一会儿跌在火里面，一会儿跌在水里面。那看到儿子的痛苦，作为父亲，那一定是心如刀绞，心里面更加难受。他以前肯定也四处求医，后来可能听说耶稣的门徒也能治病，就找到他的门徒。结果是大失所望，门徒也治不了。当他看到耶稣出现的时候，那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，所以他情不自禁的就跪在耶稣的面前，说：“祈求耶稣，主啊，怜悯我的儿子。”通常，一个人什么情况下向人下跪呢？那一定是万不得已、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向一个与自己不相干的人下跪，那一定是迫不得已。跪下意味着要放下自己的身段，意味着要放弃自己一些曾经想过、用过的一切办法，要谦卑下来。他跪在耶稣的脚前去求，意味着他相信耶稣能够治好他的儿子。所以他把最后的盼望落在耶稣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真正的到主的面前？ 是不是也是这样谦卑的在主面前跪下？能跪下真的不容易，你里面哪怕有一丝一毫的那种骄傲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靠自己还可以摆平一切，很难跪下来。跪下来就意味着你根本就再骄傲不起来，你必须放弃自己的方法，你要完全的依靠主耶稣。弟兄姊妹，就凭这一点，这个父亲就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效法。这个父亲跪在耶稣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怜悯我的儿子。然后呢，就向耶稣描述了孩子的病情，这一会儿跌还跌血病，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，同时还在耶稣面前告了门徒一状，说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。当然他没有恶意，不是故意去诋毁那些门徒。要知道门徒以前也是治了一些病的，否则的话他不会去带他的儿子到门徒那里。但是这次到门徒，得到门徒跟前呢，门徒却无法去医治。门徒为什么有这个权，有这个能力可以医病呢？因为在十章十三节，前面马太福音的十章第一节就说，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住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所以当时主耶稣召了十二个门徒，那么要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也把这样一个权柄给了这些门徒。那么这些门徒是可以赶鬼，也可以医病的。而且这些门徒确实也医了一些病，赶了一些鬼。那主耶稣已经把赶鬼医病的权柄和能力赐给了门徒，这些门徒本当可以医好这个人的儿子，但是事实上却失败了。那为什么他们会失败呢？为什么不能医治这个孩子的病呢？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？我们再看第十七节。第十七节，耶稣说，哎，这又不幸又悖谬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当耶稣听说这些门徒不能医治这孩子病的时候，主耶稣说了这样一段话，说这不幸又悖谬的世代。那其实这里十七节书，主耶稣说了两句话，第一句是这又不幸又悖谬的世代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这句话是针对包括门徒在内的那一个世代说的，是对那个世代所有的人说的。不幸是对神的权柄和能力没有信心，悖谬是指的弯曲偏离了神的旨意，神的真理。这是耶稣那个世代的特征，其实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也是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的特征。今天这个世代就是一个不幸的世代，就是个弯曲悖谬的世代。这句话耶稣是说给当时的门徒听的，其实也是说给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听的。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是不是有一些恨铁不成钢的意思？兄弟姊妹，主耶稣把疫病赶鬼的权柄和能力赐给了我们每一个信徒，也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这样的权柄和能力。那为什么又行不出来呢？弟兄姊妹，你赶过鬼吗？你医过病吗？如果赶鬼，有没有赶出去，一病有没有医好？我们本身是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权柄的，这是神给的，但是我们往往行不出来。为什么？主耶稣告诉我们答案，说这又不幸又悖谬的时代。 不仅是那些不信神的人不信，而且包括门徒在内的都在这个行列里面。这是因为我们真的缺乏行使这个权柄应该有的信心。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主耶稣是很久忍耐的神，我们能够感受得到。我们一错再错，神总是给我们机会，但是我们透过圣经，我们知道他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。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他不会再忍耐，那时是公义的审判。所以趁主耶稣今天还在忍耐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寻求他，依靠他，不要效法这个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。要信就好好信，要信就真的信，去使用神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。第二句话是对跪下的那个父亲说的，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在这句话里面，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主耶稣的怜悯，他愿意医治这个孩子，另一方面这句话本身也带着权柄和能力，非常坚定地向这个父亲发出一个信号，说你只要把他带过来，就一定得医治。我们不知道这个父亲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听到主耶稣如此应许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是不是很受安慰？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，问题是你我都愿意不愿意到神的跟前，到主的面前。我们人到了，我们的心是不是到了？到我这里来，其实耶稣说的是我们的心要到他那里。我们不仅人到，我们的心也要到。主耶稣向我们每一人在呼唤，到我这里来。你我只要真的能够谦卑下来，我们整个人包括我们的心到主的面前，主就使我们得医治，无论是我们身体上的痛病痛，还是心灵里面的伤痕，主都能医治。到我这里来是到主的面前，而不是到人的面前。我们是跟随神，不是跟随人。把他带到我这里来，其实还有层意思告诉我们，作为父亲，作为父母，也有责任把自己的子女带到主的面前，一起来跟随主。在马太福音的11章28到29节，这两节经文我们非常熟悉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这里面提到安息，我们很熟悉。所谓安息，就是从神而来的平安。我们在神里面，我们心里面就有那种平安，这种平安就是神给我们的安息。这个世上，哪怕我想这个世上是没有一个人没有劳苦的，没有重担的，都会有。那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意思就是无论是谁，只要愿意过来，主都接纳，只要到他面前就有数天的平安。但是有一个前提，要学他的样式，心里柔和谦卑。主是柔和谦卑的，他本来在天上那么尊荣，但是为了我们的缘故，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人大中，来甘愿吃苦。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是谦谦卑卑的来到我们大中，他驾在马槽里，所以主耶稣也让我们柔和谦卑下来。我们只有柔和谦卑下来，我们才能够到他的跟前，他才能接纳我们。也就是说， 我们道主的面前要承认自己的软弱，我们承认自己的有限，我们自己渺小，我们要全然信靠，把我们的主权完全交给他。把主权交给他真不容易，我们好多时候祷告说，主啊，你帮我们做这个，帮我们做那个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主权，把我们的想法都交给你。其实我们好多时候是嘴上交，手里面抓住不放，不是不愿意放，而是放不下。这里面我们要求神的帮助，我们给我们这样的能力，能够把自己的重担交给他。我们要全然的信靠，对主有信心，相信主的权柄，相信主有这样的能力，相信主是完全的，也相信主是说话算数的，他是信实的神。但是主知道这个时代是一个不幸的时代，主耶稣在责备这个时代，责备那些门徒，其实也在责备我们今天这些所谓的信徒。我们和那些门徒一样，虽然有神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，却看不到医治这样的果效，我们行不出来。为什么？是因为缺乏信心。那第十八节，主耶稣斥责那鬼，鬼就出来，孩子就痊愈了。原来这孩子这个病不是一个普通的病，他身上有鬼附着，导致了有癫痫这个病。所以主耶稣他能够看到这个孩子身上的这个病因，就斥责这个鬼，鬼就出来了。弟兄姊妹注意，主耶稣是斥责，没有做别的，斥责那就是说话命令，所以这就是主耶稣的权柄。那这个权柄我们身上也应该有。在生活当中，有的病确实是因为那个鬼在作祟，鬼出去病就痊愈。那如何判断是不是鬼在作祟呢？这需要有属灵的看见。怎么才能有属灵的看见？那我们必须非常的认识神，我们认识神的能力，我们与神之间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，我们相信神有这样的能力，我们行使这样的权柄。一个人是不是属灵决定于他是不是真的认识神，真的信靠神。我们常常听到一些见证，有的弟兄姊妹确实能够把鬼赶出去，这不是他有能力，而是神的能力。有的弟兄姊妹一听见赶鬼就浑身害怕，甚至起鸡皮疙瘩。我们作为主的门徒，既然神给了我们这个赶鬼的权柄，对于鬼魔就不用害怕。我们赶鬼靠的是神，虽然神允许撒旦在这个世上暂时作王，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里。我们有这一位能够掌管一切、胜过一切的神，我们真的就不用怕。我们还怕什么？不是我们怕鬼魔，而是鬼魔怕我们。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斥责那鬼，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赶鬼，那个鬼一定是怕我们。他虽然会抵抗，虽然会挣扎，但是我们靠着这种从神而来的能力，那最后鬼一定是会败下阵来。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信心。耶稣斥责那鬼，鬼就出来。所以对付鬼魔不要有丝毫的客气。有时候我们走到一个地方以后，感觉这个地方，如果我们很属灵，我们有很敏锐的话，我们会感觉到这个地方确实应该有撒旦的作为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站在那里大声的宣告，来斥责那鬼，斥责魔鬼撒旦，吩咐他离开这个地方。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底气，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魔鬼撒旦真的是灰溜溜的离开，他会跑掉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信心啊，对一个信徒的生命是非常的重要。你如果信神，没有不能成就的事， 那就不会对神有任何的怀疑。神真的没有不能成就的事。可能可以说，只有我们想不到，没有神做不到。我们下面会举例子，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。我们不会怀疑，那么就一定愿意，也能够把我们自己，甚至包括我们的性命，完全交给他。我们有没有这么大的信心？如果我们信心，有信心，哪怕就是只有芥菜种子那么大的一点点的信心，都可以挪移一座大山。这就是主耶稣今天要我们知道的属灵真理。我们第二个方面，信心能够移山。第十九节说，门徒看到主耶稣医好了这个病，就暗暗的到耶稣跟前问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？这些门徒是暗暗的，就是悄悄的，还怕别人知道，可能觉得自己有点不好意思，觉得自己很羞愧，还问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？这些门徒确实真的，我们看到真是够愚钝的。前面耶稣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这不幸有悖谬的时代，是因为不幸。那么主耶稣已经把这个话说得很清楚了，他们居然还不明白，这是当时门徒的一些情形。所以我们现在也好多时候也不明白，所以大家也别着急，主耶稣的门徒也是如此，因为他们刚跟耶稣不久，他们的生命还没有成长起来，他们的信心还没有长大，所以我们跟耶稣的过程就像门徒跟耶稣的过程一样，我们就是这样一点点从一个婴孩逐渐长大，成为一个成人，有生命的一个人。那么主耶稣呢，在二十节就回答他们，所以耶稣说，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事不能做的事了。主耶稣没有责备这些门徒，而是继续耐心地去跟他们去讲，教导这些门徒，说你们赶不出那个鬼，是因为你们信心小。说如果你们哪怕有芥菜种子大的信心，你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这座山也会挪去，并且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。主耶稣说这句话真的一点不夸张。那这里面他提到说，你们的信心小，那么这个信心小怎么理解呢？怎么理解这个信心小呢？主耶稣告诉门徒说，你们如果像芥菜种子一样，就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。那么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哪怕我们有芥菜种子大小的那一点信心，都可以成就大事，可以克服我们遇到的任何困难。那芥菜种子到底有多大呢？那生长在城市的弟兄姊妹可能没有见过，我是农村长大的，我见过这个芥菜种子是非常非常细的那个一粒，我们那个小米粥的那个小米我们都见过，那么这个芥菜种子比那个小米还小得多，特别特别小。那圣经里面说它是百种当中最小的，也就是说所有种子当中芥菜种子可能是最小的。那么主耶稣用这个芥菜种子做这个比喻，那告诉门徒，你们的信心比这个芥菜种子还要小，所以这个信心小，与其指门徒这个信心的微小，还不如说是指门徒这个信心的贫乏。他们信心贫乏，门徒对神施行神迹，对神的能力缺乏信心，这是主耶稣要表达的。他们信心小到比那个芥菜种子还要小，就小的不能再小， 起始就是对神的能力缺乏信心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实际上我们常常也缺乏这样的信心。我们之所以我们好多时候祷告不成，我们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确实没有这么大的信心，缺乏信心。我们为神做工没有果效，多数情况下是因为我们把重点放在我们自己的能力上，把我们自己看得太重，把人的方法看得太重，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做，而不是靠神的能力。所以这个信心是靠神的能力，不是靠我们自己。我们人没有那么大的本事，如果不靠神，我们和某个撒旦我们是没法斗的，一定是被他俘虏的。如果我们离开神，我们一定会被某个撒旦掳了去，我们没有办法。所以我们之所以今天我们还能够站在这儿，我们一起来听神的道，是因为我们信神，我们有神赐给我们这个恩典，我们靠着神，我们就胜过了某个撒旦的一切的搅扰。病能够医好，鬼能够被赶出，大山可以挪移，其实不是我们自己在做，而是神在做。我们哪怕有芥菜种那么一点点的信心，主说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在马可福音的9:23，耶稣对一个人说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就是你如果能信，能信神的能力，能信主耶稣的能力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凡事都能的意思，那就是没有做不成的事。凡事都能不是我们能，而是神能，是神因着我们对他的信愿意亲自为我们成就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愿。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，凡事都能吗？那上天做月亮也能吗？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信心，对神一点不怀疑，我相信神一定能够为你成就。问题是，你真的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信心？信不是嘴上说一说而已，那是心里面没有一丝一毫对神的怀疑。所以我一开始我就提到，我们当祷告不成的时候，我们回想一下，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是不是100%对神的信，我们有没有怀疑。在出埃及记里面，出埃及记的第14:21-22，当时摩西不是带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吗？出了埃及以后呢，后面那个法老带着那个军队就追赶，后边追赶他们就前面跑，跑到跑到跑到海边了，跑到红海边，跑到红海边，红海当时很深又过不去，后面有追兵，前面有红海挡着路，这种情况下，按照我们这样的现在情况，我们只能是举手投降，后面那么大的强大的军队，那怎么办呢？摩西当时做了一件事，他的那个杖向海一伸，他的脚往海里面一踏，怎么了？经上说，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，水便分开，海就成了干地，以色列人下海走干地，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。摩西凭着信心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靠着神给他的权柄，把杖插在海里面，然后脚就迈进去，那一刹那神就给他开路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我们首先是信，我们首先是要去行动，然后神开路，神把这个海水呢就左右分开，左右两边成两堵墙，中间给开出一条路来，那么以色列人过红海就像走干地一样，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，是非常清楚的。这是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可思议，是海水怎么能分开呢？但是事就成了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就约书亚记的第10:12-13，这段经文我们也很清楚，就约书亚当时带领 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，那么中间遇到了亚摩利人，和亚摩利人征战的时候，约书亚凭着信心向神祷告，说日头啊，你要停在基遍，月亮你要止在亚亚龙谷。结果呢，日头和月亮真的止住不动了。有多长时间呢？大约有一日之久，将近24个小时。这是两件神迹，摩西让红海分开，那么约书亚呢，让月亮止住不动。这两件神迹清楚地记载在圣经里面。像这样神迹，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，而且我们在平时我们也听到了许许多多弟兄姊妹在我面前做的见证，也行过了这些神迹。所谓神迹，是在人根本不可能的事，超过人的认知，特别奇妙的事，这有神能做。特别在约书亚记里面，约书亚说，神啊，你让太阳停住吧，你让太阳止住吧，让日头止住。如果我们听到如哪一个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祷告，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个姊妹和弟兄一定是疯了，太阳怎么能停止空中不动呢？这完全违背了规律。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想？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，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根本就不相信神有这样的能力。所以说，如果说我们真的凭着信心说我们能够把那个月亮抓住，抓到手里面，我相信神会成就。我们之所以没有这样的果效，是因为我们缺乏这样的信心，我们潜意识里面不相信。那摩西和约书亚为什么那么信呢？因为他们对神的能力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。弟兄姊妹想一想，神是天地万有的主，那么所谓的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些规律都是从神而来的，现在人们都在研究这些规律，也使用这些规律，所以现在有这飞船，我们发那些卫星可以上天。卫星上天如果是往前推几百年告诉人们，人们也不会相信，人怎么靠造这些东西上天呢？人怎么可以造飞机飞到空中呢？人们也不会相信。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我们村里面，那当时还七几年嘛，那村里面突然有一天买回来一个，就是那个木匣子，就是收音机。收音机买回来以后呢，大家看到了，其中有一个老头子呢，是老人家呢，别人跟他说：“你去听听吧，去看看有这个东西。”他说：“怎么可能呢？当时我不相信，人怎么都钻到那么个小的那个木头匣子里面说话呢？”就是人的这些有限，我们因为自己的无知，因为自己有限，所以把我们的信心束缚住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超脱，来释放，来脱离我们这个有限，来进入神的无限里面，相信神他有这样的能力。所以这些规律都是神定的，神定的规律当然神他掌管，他随意动一动变一变，有什么不可以，有什么做不到的？他能够让太阳走，他就可以让太阳停下来，再生没有难成的事。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如果有这样的信心，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就不会那么难，不会有那么多的忧虑，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痛苦。遇到患难，遇到难解的事，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，我们祷告神成就。那神为什么借着我们的信才去成就呢？有特别的刚信主的时候，我经常想，神为什么这么复杂的搞的，你成就就不就行了，非得我们祷告你才成就呢？难道我们不祷告，我们不信你成就不了吗？不是的，我们不祷告神也能成就，我们不信也并不影响神的能力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和他之间有这样一层父子的关系，那么神要借着我们的信，借着我们的祷告成就，他是要让我们千千百百的到他的面前， 信靠他，由我们对他的信来建立维系我们和神之间的这层关系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我们只有和神有关系，我们才能将来我们的盼望才能够真正的实现，我们才能到父那里去。说只有信，我们才有资格成为神的儿女，如果不信，我们不可能成为神的儿女。说信是非常重要，这也是神为什么把我们的信看得如此的重要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留意的话，其实我们处处都能感受到神对我们这份爱，神在我们身上的良苦用心。常听到有一些弟兄姊妹讲，说别人一祷告就成，自己怎么祷告都不行，以至于越祷告越泄气，甚至最后祷告到对神怀疑，怀疑到底有没有这个神。真的有些弟兄姊妹最后就到了这个程度，怎么祷告神不成，说到底有没有神啊，如果有神为什么不成呢，怀疑神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呢。我们祷告神不成就，许多时候不是因为一些弟兄姊妹说的啊不会祷告，或者说我祷告的话不好不华丽等等，而是处在了信心上面，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这个大能大力缺乏信心。如果我们真有摩西的信心，有约书亚的信心，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祷告以后那个果效。我们常常说某某弟兄某某姊妹祷告很有能力，一祷告事就成，为什么呢？祷告之所以有能力，是因为他们有信心，有信心的祷告才有能力。不是说啊他祷告的话有多好，不是说他祷告时间有多长，而是信心。祷告有能力，这个能力是出于神，是神因着我们的信，他愿意成就我们的所求所想。有信心的弟兄姊妹从来都不会怀疑神，即使神不成就也不会对神产生动摇，因为神有他自己的计划和时候。有的弟兄姊妹祷告几十年以后才成就，我们神学院那个院长欧院长给我们做过一个见证，他的哥哥以前一直不信，他就只要回香港就对他的哥哥去传福音，就给他哥哥去讲，在这面呢他也每天为他哥哥祷告，但是20多年过去了始终没有看到果效，但是他没有放弃，他就这样坚持祷告，求神来动工。那有一次呢他回香港参加一个婚礼，他哥哥也去，他们都去了，而且还有一个牧师也去了，这个牧师呢跟他哥哥那天也很熟。那天呢众人在席上的时候，这个牧师呢有个感动，说想跟他哥哥去聊一聊，结果他们俩呢就到另一屋去里面去聊，聊完以后出来以后怎么你就他的哥哥信主了。所以我们要凭着这样的信心，我们不要着急，神不成就他的时候不到，可能他有神有自己的计划，所以我们不要灰心，不要动摇对神的信。真正的信心是必须到主的面前，说主说到我这里来。我们的眼目应该是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，定睛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凭着这样的眼界去信靠他。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独一的，是又真又活的，我们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是从他而来的，他有能力成就万事，他是信实的，他是信实的意思就是他说话算数，神说话从来不落空。因着信，表面上是我们自己在做，其实是神在背后替我们做。有一次约书亚带着百姓摩西带着百姓打仗，那摩西在山上举起手来了，那么下面 约书亚带着兵打仗就胜了，这个手落下来了就败了。所以我们看到，那么胜败是在乎耶和华，在乎神，不是在乎我们自己。那他的手举起来的时候，那是信心，那么手落下来的时候，可能信心流失。所以我们看到神正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在背后替我们做，替我们去做，为我们征战。如果对神有完全的信心，有绝对的信靠，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一定是良好的。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，有这样的体验。某一段我们跟神之间觉得特别近，好像神就在我们跟前，就在我们里边，特别的那种平安，那感觉到一种非常那个自由，那种释放，这个关系是非常良好的。我再想想为什么这么好的关系，那个阶段你一定是对神完全的信靠，你做什么事都依靠神，做什么事都向神去求去祷告，那么这个关系是亲密无间的。这是神要我们和他之间要建立这样的关系，我们有这样的关系，这就说明我们对神是绝对的信靠，我们愿意把自己放下，愿意把我们手中的事情交给神去做。神可以背负我们身上一切的重担，说凡一切重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这是神主耶稣对我们的应许。为什么他说一切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？他能够担当，他才让我们把我们重担带到他的面前。如果他担当不了，他不可能说这话。说我们的一切忧虑等等杂七杂八的事，因着我们的信，他就会我们一一的担当。我们做事是靠神的大能大力，不再是靠我们自己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，你来教导我们，我们如何才能有这样的一个信靠，如何才能信我们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对神的大能大力是绝对的相信。主，你说我们的信心哪怕有芥菜种那么大的一点点，我们都能够把山挪移。主，你求你将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，你让我能够在你面前刚强壮胆，靠着你得胜有余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来信靠你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